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在过去的12个礼拜，你的恩典保守众弟兄姐妹，无论在高峰教会，无论在各地，有你的恩典，也让弟兄姐妹保守有爱你的心，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借着这个课程，你是来让我们看见你拯救的旨意，你的计划是那么宏观。你的救恩是那么的大，你对我们从永恒到永恒都已经计划好了。如今你改变了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新的身体跟你联合，就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日子。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连日，让我们借着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你的圣道在我们里面。借着父神的爱，不舍弃我们，管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实在是讨你喜悦的儿女，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靠着你得胜，也赦免我们的软弱亏欠，让我们虽然失败了，我们站起来，继续的往前。你帮助我们，一直走到最后，站立得住。祝福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课程。愿你的圣灵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生随时的提醒，随时的供应，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啊，嗯，
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啊，这样比较容易给各位看。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段。我们的时间也排得真的很好，都是神的恩典。那今天晚上这一段圣经啊，在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段圣经就是保罗末了的话，他末了的话，也就是把最重要的话，把所有以前讲的全部在这里都给我们提醒和总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这一段经文，但愿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但愿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它是从以弗所书的第6章10到20节。这一段经文，我先来念一部分好了，你们就知道他们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还有末了的话。你看，他保罗末了的话，就是最后最要紧的话，什么话呢？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请哪一位讲话把它关掉好吗？这里啊，注意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果各位你们去查考一下英文圣经或其他的一些圣经版本，有一句话我们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没翻呢？他是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够站立得住，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14节，所以要站立，站稳了，就是站立住。下面就是。拿着这个武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从我刚才念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一个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把以上以弗所书所有的最后讲一个重要的话，当然你可以揣测这是他总结所有的话。这个话里面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他主要是讲几件事情。第一个，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了前面就是我这个幻灯片上面啊，我们有了1章到3章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给我们圣灵在做职、做保证，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主耶稣来赦免、来救赎我们，然后也告诉我们永恒的计划。你看这么大的特权，然后二章讲到我们过去怎么死在罪恶之中，怎么神让我们他的大能让我们活过来。哇，一个死掉的人、败坏的人、腐烂的人变成活过来，不但活过来，还让我们坐在天上跟神一同复活，跟主耶稣一同复活，而且让我们是神的工作，成为一个新造，神继续的塑造我们，完成他的工作。然后到了四章到六章，就讲到有了这么大的这个特权以后，我们就活出这个生命。我们已经很详细讲过，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的属灵的道德，在圣洁方面，在爱人方面，在光明方面，在智慧方面，靠着圣灵活。你看我们有了这么大的恩典，接下来你就会经历六章十到二十节的属灵征战。原来基督徒你我，我们是身份是两方面，一方面靠着神有平安、有福乐、有一切的稳妥，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在征战。因为你看不见仇敌，你以为你是没事，但是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要来吞吃你。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在征战，你就太危险了。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总结了神给了我们这么多一切的恩典，可是你不要忘了有一个仇敌，就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也是神儿女的仇敌，他要来侵害我们。所以这一段如果你不注意好好的思想读，我们就不能站立的稳。那这一段里面啊，是讲什么呢？当然对我们一个忠心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征战啊。当你有了神祝福，撒旦开始攻击了，撒旦是随时随地攻击的。那我们先回到这里，在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如果你们注意我刚读的方法，你可以读我练了有三次的叫做站立的住。原来这整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保罗告诉基督徒，你和我在最后的交代，神给我们一个交代，交代我们什么？站立得住。基督徒的征战从来没有说圣经叫你去直接去跟魔鬼挑战，或者去攻击魔鬼，或者是斥责魔鬼，全部没有的。基督徒唯一能做的就是神已经胜过魔鬼，是神在打仗，你的责任只有一个，就是站稳。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主语就是说你要站稳、站住。三次讲到，十一节要站住，然后十二节要站住，十三节要站住，十四节要站住。那要怎么站住呢？三次讲到站住，就说要站住的方法，你看就清楚了。整段的经文就告诉你和我，我们要站住。站住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依靠主，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第一个，你要站住，你是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第二个，站住，他讲了两次，都是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神要给你一套军装。你要站住，你就要穿上军装。所以很清楚，整个归纳起来，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就是你和我要站住。站住的方法，第一，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第二，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我要加上第三，第三就是在18节到20节，就要随时多方靠着圣灵祷告。三个方法永远记住，除了这三个方法以外，你缺一你就危险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在最后这一段讲话，你可以想想看，好像一个主帅 要打仗了，不管是任何大战，大战以前所有军人都站在那里披甲带披盔带甲的准备要征战，这时候主帅就会讲一篇讲话演讲，告诉鼓励军队，你们要积极的去作战，一定会打胜，而且你去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任何的打仗都是有一个主帅在鼓励军队去打仗，这就是保罗在最后主帅在告诉我们你要去参战了，而且神是亲自护卫你，你的责任就是去战助，而且这一场宏大的战争要开始了。所以记得这一段主要是讲到基督徒要战助，战助不可以任何的退后。你看很多的故事，很多电影，我们或者很多我们教会的里面，有的人到了最后晚节不保，或者还没到最后就已经站不住了，这是非常悲惨的。今天晚上我们只要学一件事，就是在你我的人生里面如何的站住，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的，那我们就再往下面看。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 PowerPoint 就不能动了。可以了，谢谢你。那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征战的吩咐也练过了，那个要做刚强的人，要站住，第一个要做刚强的人，第二要穿全副军装才能抵挡，第三是要祷告。好，那我们先讲怎么叫做刚强的人。这里已经讲过了，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吩咐信徒要做刚强人，穿戴军装和抵挡仇敌，那要站立得住，就是三次的吩咐都有了的条件方法，在主里做刚强人，穿上军装还有祷告。好，那我们先讲要站住，第一个你要做刚强的人，很清楚了。那请问什么叫做刚强的人？什么叫做刚强的人？原来刚强的人，还有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原来一个刚强的人啊，就是根据以弗所书，我们已经读过一章一直到六章这个九节，神已经告诉我们他的心意，神已经告诉我们他的计划，神已经告诉我们他喜悦我们的生活生命怎么去做。所以一个刚强的人，简单的讲，就是你按着神的心意继续活出神要你活的。记得做刚强的人就是活出神要你活出来的，这个叫做刚强的人。那要怎么样做刚强的人呢？就要基本上你要在主里，在他是靠着主，靠着主原文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已经讲过以弗所书有27次讲到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当你跟主联合，你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你就是他生命，在他一起，他的力量成为你的力量。你是刚上次我们讲的神爱教会，就像丈夫爱妻子，神把教会当了他的身子，那我们就是他的身子，而且神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所以当你跟他连在一起，他就不停地给你生命给供应。如果你离开了他，当然你就不能够没有力量了嘛。所以在主里依靠他的 大能大力，依靠也就是在他的大能大力，因为你在主里面，你就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当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你是在他的保守恩典里面。所以而且我们在上面都讲过，神已经给你新的生命，你是不应当打败仗的，基督徒是不应当打败仗的。当然你是说我们常常失败，对了，因为我们还在继续的学习操练，但是每一次失败，弟兄姐妹，我们都当很痛苦很灰心，可是我们要学一个字啊，叫做屡败屡战，不是屡战屡败，那你就麻烦了。屡战屡败就每一次打仗的失败，屡败屡战就是说我们虽然打败了，我们靠着主再去打，一定会一次一次的胜过的。好，那我们再看啊， 刚讲的要做站立得住，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主里面做刚强的人，靠着主的恩典跟主的联合能够活出他喜悦的。第二要怎么征战的方法，要怎么站立的方法，就是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站立的稳。有人说基督徒的战争，我们的属灵战争永远是胜利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胜利了，你是主耶稣给你保障胜利来作战的，所以你在战场上你的目的和你的方法是站立的稳，站稳，你不要退后，不要留空隙，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去打仗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各位如果还记得在1990年8月2日波斯湾战争爆发，因为我们应该都还有记忆力，那个是很重要的战争啊。美国的五星上将罗曼·史瓦兹克夫，他是联军的统帅，打这个战争，当然在他的带领之下很快就打胜了。那这个诺曼·史瓦兹克夫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战争有人去记者访问他，就说战争胜利的秘诀，这个将军就告诉他战争胜利的秘诀有三个。第一个，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一个作战的兵士，如果你去战场上，你不是去旅行的，也不是去游戏的，你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作战嘛。所以这个叫做委身，你知道你是谁，这是委身。第二个要打胜仗的秘诀，就是你要一定要服从你上司的命令。军队里面，如果各位当过兵，你就知道你只有绝对服从，没有上司跟你讲东，你没有第二个选择的，你不能自作主张，那你不能打仗了嘛。所以对我们来讲一是一样，我们只有一个命令，就是神怎么告诉我们你就遵守，你就绝对要顺从，不然的话你就不能打仗了。第三个，你必须要相信你可以打胜仗，你看这是太重要了。以色列人，以色列军队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他们必胜，他们知道他们一定会打胜。一个运动员为什么在战场上可以比武得胜？因为他一定有一个必胜的信心。如果你去打仗去比赛，你根本就没有信心，那你就不必上战场了嘛，很简单嘛。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会打胜的，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已经给你，彼得也告诉你，给你神已经把他的永能，他的能力给你新的生命，新的性情，让你脱离你这个败坏的这个身体和情欲，那你没有不可能打败仗，所以你是绝对有胜算，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基督徒，我们随时随地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作战的兵士，要知道我们要服从上司的命令，要知道你可以打胜仗。如果你连这个信念都没有，你也不必打了。那这里他就说，当你穿戴神的军装，你就可以站立的稳，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都很清楚，撒旦是真实的存在的，撒旦是一个有位格的，他本来是天使长，但是他因为他骄傲，他要抢夺神的位置，当然堕落了。堕落以后，他就开始来抵挡神的工作。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撒旦的诡计都很清楚了，他的工作就是专门抵挡神，歪曲神的话语。你看亚当夏娃，他就跟夏娃骗夏娃说，神说你吃的这个果子不一定死，神说你一定死，他说不一定死，而且你吃了果子你就眼睛明亮，就可以像神一样，你看都是骗人嘛。第二，他拦阻神的仆人，他也装成光明的天使，还有等等等等，撒旦的诡计啊，各样的把罪带来， 当然今天对我们信徒最大的轨迹，我们在上面读过，他会在教会里面来做假师傅，把人骗了，或者 引诱人 很多那个不道德的行为啊。所以撒旦的诡计，诡计的意思就是讲到他很狡猾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以好像有一些猎人啊，或者野生动物，他能够狡猾的去跟随他要抓的猎物，出其不意的突然就袭击了。所以这个撒旦是突然就袭击我们，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啊，突然他就来设一个陷阱，他会留意啊我们的喜好和倾向，每个人喜好倾向不一样，然后什么投其所好，他就猛攻啊你所喜欢的那一方面，让我们逾越了神的界限，陷入陷阱。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危险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怎么攻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撒旦，我们不必怕撒旦，你的专注力也不在撒旦身上，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想撒旦，你专注力就是你知道撒旦会攻击你，你就注意你的专注力是在神那里。所以你要保罗提醒你，不但是撒旦攻击你啊，而且撒旦还有什么跟他一同堕落的天使，撒旦是天使长，根据启示录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那是千千万万神造的千千万天使，就跟随他变成他的队员了，他这个队伍 很强大的。这些天使啊，他们有不同的名称，你看表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哇，你读但以理书，原来有的撒旦是管理波斯地方的，每一个地方有他的统治者，有不同的那个太，我们也不去研究这些。为什么？你不必去研究，你只要知道你怎么去依靠神，依靠神的武器。他不管是各种方法，各种的队伍里面有各种攻击，攻击法也不一样，他们范围也不一样，那不是你要去管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这么大的强大的这些军队啊，都来攻击它，里面啊有包括各种的诡计、欺骗、教会里面纷争、人的这个各种的假信仰、假神学、世界的诱惑、骗人，把人都玩弄在掌上。对我们来讲最直接的就是给我们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你知道这都是撒旦随时随地啊，这么大的这个军队啊，都有攻击的方向。可是呢，神给我们应许啊，你会打胜的。怎么知道打胜呢？在这一节经文不是说了，所以就是说，你知道了以上的，要拿起神所赐的什么全副军装？哎，不是一部分啊，全副。好在磨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就是说在这个生活，现今生活里面这个危险苦难的时候，撒旦知道怎么样考验我们，攻击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这个环境来攻击我们。在这个时候你要穿上军装就可以成就一切。你看神已经应许你了，还能够站立得住，重点就是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方法就是穿起军装，刚前面说做刚强的人，行神的义。基督徒注意，我们得到神的那么多恩典啊，我们不是神工作的旁观者。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神整个的计划他是要我们参与的，我们不但被拯救，我们要参与神的救恩福音。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赛跑的人，我们是斗拳的，我们是士兵，我们是抵挡撒旦，我们是追求圣洁，这些啊都是一个积极的。基督徒啊，你不是消极说啊，我做了基督徒我就什么都不要做我就可以了，不是。神说你是要积极的， 如果你不积极的话，你就没办法去征战。所以神给我们顺服，也给我们装备，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神要我们殷勤。你看彼得也说，彼得后书要殷勤啊。基督徒你要殷勤，因为你没有预备好，你就会打败。基督徒啊，活在地上的原则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我就想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他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如果一个人只是逃避，如果连逃避都没有，那就 更别讲了。如果你只是逃避罪恶，可是你没有积极追求公义、敬虔、属神的、向神的，那你就很快被这个罪恶攻击了。所以我们是要主动的，你看啊。所以基督徒你我们是不是有事先的计划？不管你有没有准备，试探都会来的。不管你有没有准备，试探都会来的。问题就是他来的时候啊，你要怎么回应？你要怎么回应？如果对一个准备好的，那你当然就可以站稳了，抵抗。你要先把军装去装备好，穿好，你才可以抵抗。如果你都没有准备，你就仇敌来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抗。我们都记得啊，911事件发生以后啊，美国就好像突然醒过来了。本来一个狮子被惊醒了，那时候小布希总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加强整个美国国内的防御准备。从那开始，所有机场都加强了 X 光的搜索设备，还有开始有安全人员搜查制度。你看我们坐飞机都要搜查。然后美国政府和人民都认清了，哇，我们的敌人是无孔不入，利用各种工具破坏安全的恐怖分子，不得了啊，你不知道他随时会来。所以美国政府和人民就花了不惜代价的花了金钱、人力、时间、装备来加强预备，维护国家的安全。这是很简单的，因为维护的好，所以可以避免很多的恐怖攻击。那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仇敌啊的诡计，刚刚讲过他的力量，还有他的权柄阴谋远远超过什么恐怖分子，太可怕了。对你我的属灵的伤害更大，恐怖分子是把人炸死，对你我是属灵的伤害。难道我们不要全面的准备好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小心把它准备好，一定要警醒。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的。那要怎么准备呢？保罗就要教导我们了。所以要拿起，要怎么准备？你注意这个全副军装啊，都是准备好预防的，好在磨难的日子，在这个危险的日子可以站立的稳。不管他怎么攻击，不管他知道怎么样我们的软弱，你都可以防御。当神说要，保罗说是要什么全备的军装，神的全备全副，换句话讲，你只穿一部分是不够的，看到没有？因为你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何处怎么攻击你，攻击哪个部位，所以你要的是要全副的。好，他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十一节说要穿戴，然后第十三节要拿起。原来这个全副军装啊，是有六件设备，要分两个部分。前面三件带子、护心镜和鞋子要穿戴。什么叫穿戴？穿戴就是你穿上不可以脱掉的，你随时随地你都要穿上的，一直要穿着，一生都要穿着。 那后面三件盾牌、头盔、宝剑，就是要拿起，拿起就是当战争一开始，仇敌一攻击，你就立刻拿好，抵抗才能站稳。所以前三件是要永远，现在你就要穿上，不可以脱掉。后三件你要预备好，遇到战争就拿起来。我们先看前三件啊，这个到底这个属灵的武器怎么样重要法，军我们来看看。在这里我们先讲一下啊，也许各位都没有穿过这个军装，但是你可以，保罗是用当时军人他们的穿着来做这个比喻。那你可以想，我们如果现代化，你可以想象我们很平常看见现在警察的全副防备装束，你看这个镇暴警察，他们基本上有同样的保护，他们有哪些装备？皮带，第二防弹背心，第三长靴，第四盾牌，第五头盔，第六武器。所以你看用这六个武器，六件都是来保护的。我们就看看神借着这六件的军装啊，教导我们什么。你看这前三件都是用，要用用用用，就是要长期的，就是穿在身上，这个表示 永久性的，不应该离开的。第一个是真理做带子，第二个公义做护心镜，第三个平安福音。好，我们先看真理做带子束腰，然后解释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里当然也是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个军人穿的，他有这个腰带，把这个腰带的作用啊，当然很简单，因为当时的衣服本来松垮垮的，但是你要打仗或者运动员，你要把这个腰带绑上，把衣服勒紧，表示你要准备打仗了，哎，很简单。那这个护心镜就是这个在前面保护心脏，打仗的时候可以保护你。然后第三鞋子，它叫半长靴的，是给你保护脚。然后盾牌，他们大大盾牌防御敌人的火箭，戴上头盔，如果剑砍下去可以保护。最后要拿起这个宝剑，哎，好，这那我们来解释一下。首先真理的带子，这个真理啊，当然很容易解释，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靠着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这当然很简单。可是真理这个字啊，它的翻译也可以翻作信实的，英文就是 truthfulness， 就是你对神是一个信实可靠的，表示你一个诚实的态度，表示你是一个对神是一个委身的，一个信实的委身的。所以这里是保罗的含义。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要预备好，就要你先你的心里准备好，你对神是一个委身信实的，换句话讲，你是为着百分之百来活在神面前。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属灵的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绝对不会停的。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中立的地带，你不能说我是中立的，没有中立的，你一定要抉择，你一定要知道不可以轻看罪恶，因为它太可怕了。而且其实整个以弗所书，我们在看前面三章，就是讲到神已经改变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后面三章就是你的选择，神改变了你，你就有能力去选择过新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你要认识，我们是已经被改变，但是我们是不是选择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虽然敌人已经被击败了， 魔鬼敌人，早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击败他，而且将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和这个仇敌都要被击败，他们的势力是有限的，他们也没有可以控制你，因为你已经在主的生命里面。可是当你漫不经心，就很容易什么，就很容易进入罪的领域，而不是进入义的范围。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平常懒散，好像随便，根本冷漠，半心半意，不守纪律，生活根本就没有活在神的亮光之下，每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先把你的心安定，说告诉神，我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要求你帮助我活出圣洁，因为这个世上太可怕了。你如果有一个这个心愿，你就把你自己献给神，就像大卫讲的，我后面也写在诗篇十九篇，他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蒙你悦纳。每一天来到神面前，从一开始你说主啊，你救了我，你的生命已经给我，给我的性情，你的心灵帮助我有一个敬虔的心，爱你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谨慎的心，你没有把你的带子束上，你就很容易暴露在这个撒旦的攻击之下。我们活在这个人生啊，其实是一个迫切感，你要警觉的。你连开车子啊，请问你们开车子能够不警觉吗？开车子都要警觉，何况我们活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上，你要操练。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成长的。你说为什么我们还没做到？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像孩子一样要成长。你要成长，就要好的食物，吃好的东西，要吃神的话语，要好的运动，要常常锻炼自己，养成好的习惯。你任何的事你都要操练嘛，你不操练你绝对失败的。基督徒的日子，保罗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是有益。如果你自己都不去操练敬虔，不去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过蒙恩的生活，还有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我们道德上有很多失败的习性，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我们有很多不良的习惯，前面已经讲过，不管在言语、在思想、在贪心、在这个各方面败坏啊，我们有太多的这个罪恶会随时随地就来勾引我们。如果你都没有操练好，就麻烦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操练自己，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品格啊建立起来，这是你一生的工作，也是我们一生工作。你要先把我们自己的品格锻炼好，这是没有速成的。你失败了再往前，求神怜悯我们，神已经告诉你，他一定让你，他呼召你就是圣洁公义，他要让你洁净，他要借着道要帮助你。你只要愿意跟圣灵合作，如果你不跟圣灵合作，圣灵没办法充满你，也没办法合作嘛。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而且在消极方面，当然你就要避免这个陷入试探的任何事物，贪心的任何的有罪的东西，你要毫不留情的除掉。耶稣说，你的右眼叫你犯罪你就挖掉，右手叫你犯罪就砍掉。我不知道左手右手，可能是左我现在忘了是左手还是左眼啊。总而言之，耶稣不是叫你真正去动刀动这种，还是说这是很痛苦的，你要把任何的毫不留情的除掉。当你警醒，当这个试炼试探一来的时候，你要自我警觉嘛，你要认识自己的无能，你要自我约束、自我否定，这个都是要注意的。所以总而言之，就像我们很注重运动，你看每天我们要去运动健康，你才能够健康操练。 那你道德，我再说，真的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下决心，没有选择，我刚才讲神的改变，我们有没有选择来培养自己，除掉一些不纪律的、不好的、怠慢的等等，一天一天的攻克己身呢？目标就是制服身体。那你遇到罪的话，你就咎由自取，你就真的是胜不过。所以你说为什么不能胜过？是我们有责任的，我们要有责任来扎根的。所以我只能讲到这里，这个是一生的工作。如果你放过他，你就麻烦了。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看他有没有恒心。就像有人打仗，听到第一声枪声就逃了，但有的人是一战而战，永不言弃。撒旦会不停地攻击我们，让我们灰心，可是你看，神已经给我们那么多的应许和恩典，而且神也教导我们。但愿我和你，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直到见主，我们是不完全，但是我们一定要胜过。如果我们没有去操练好，没有把道德品格让主的生命来代替，美德代替，我们真的是很危险的。我只能讲到这里。所以这个就是平常真理的袋子，随时随地把它束好。第二个武器，当然下面就比较容易，因为下面是根据第一个来的。你第一个已经在尾声了，然后你有公义的护心镜护心，心啊就是代表思想和情绪。撒旦攻击我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你看让我们情绪很不好，而且心里会很不好。但要怎么样呢？就是每一天每一刻顺服神，也就是前面讲的，你有一个预备好的心，顺服神，有公义，不受污染，常常想一些圣洁的事啊。以弗所书讲，美名的好的，不要想一些俗地的事，这样你就可以保护你的心，用真诚委身的态度来保护你。然后呢，接下来平安的鞋子，打仗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鞋子，你怎么去打仗？那个军人啊，尤其古时候，他们敌人会在地上埋一些铁钉啊，那个很危险。如果一个军人的脚受伤，根本就不能打仗了。所以你要打仗，你一定要穿好鞋子。那这个鞋子是平安的福音。有时候我们一讲到平安福音，就以为保罗讲的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要报福音，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脚中何等佳美，以为就是传福音。可是这里保罗讲的是不是去传道，而是打仗。这个打仗就是说你要跟撒旦对抗站稳，你知道这个平安的福音就是神已经赦免你了，跟你和好。罗马书五章，你本来是跟神是不好好，现在神是站在你这边，他给了你平安，借着耶稣的血让你跟他合一。所以我们随时随刻因着神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我们有神的平安，我们就可以征战。不管撒旦怎么骗我们，我们说我不听你的，因为神给我平安保护我。所以这三个腰带的尾声，还有这个护心镜，公义的生活，公义其实主耶稣才是公义的，但是因着主耶稣给我们公义，我们也靠着主耶稣活一个公义的生活，然后又有神给我们恩典保守我们，我们才能够去随时穿好打仗。那下三件呢，就是敌人来的时候，此外就要拿起来了。要拿起什么？第一个，信德的盾牌。信德啊，就是对神的基本信靠。换句话讲，你相信神的信实。我看啊，对，就是你哦，应该是相信神的信实。神应许你，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神给你的应许，给你这个神的性情， 胜过这个三等，神给你的一切应许都是当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火箭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知道神是绝对信实的，靠着神得到力量，这个意思。火箭呢，就是比喻恶者的诱惑，也可以有时候给你害怕啊、怀疑啊、灰心啊，或者各种罪啊，让你根本站立不住，觉得很灰心，觉得根本没办法了。可是呢，你相信神的应许，神的救恩，就用这个盾牌，你看那么大盾牌，所有的火箭都挡下来。他是当时古时候这个打仗，他们把这个箭头用火这样子，有布这样子加上油，可是有盾牌就被熄灭。不管火箭多么厉害，燃烧的力量多大，要来烧你了，害怕、灰心或者犯罪，你用这个信德来挡住。还有救恩的头盔，打仗你不戴头盔，你就怎么去打仗？就说你依靠神的救恩，在征战的时候，你依靠的神的救恩，告诉你一定会救你到底，不但现在救你，而且救你永恒到永恒。所以我们有一个把握，知道我们永远会脱离罪，那我们有这个盼望，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运动员啊，他在赛跑的时候，当他精疲力竭要做最后跑步的时候，他的脚也摇摇晃晃，不想再跑，可是他想到前面就是他得胜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一定会得胜，那就会坚持下去。神已经告诉你，他拯救你是到永恒的，所以你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或者在征战的时候，你就依靠神一定救你。最后第六个这个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活用神的道。不管撒旦怎么攻击我们啊，当你有神的话，你就可以抵挡。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嘛，当耶稣在这个旷野的时候，那个魔鬼用各种的来试探他，主耶稣就用神的话精确的引用圣经抵挡撒旦。所以我们不但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而且圣灵会提醒我们神的话。好的，所以怎么样做一个站立得稳？第一个，我们在主里面，靠着主的联合生命，有他的刚强的生命力量，做一个遵守神话语的刚强人。第二，是穿戴神的全副，就是这六件军装。平常你就要委身锻炼好，你平常不锻炼、不成长、不运动，或者一个军人不操练，怎么去上战场？所以平常就要预备好，时时的每天早上起来就把自己交给神，一天把你的心思意念求神保守，遇到远离试探，如果远离这个会试探你的，当试探来的时候，认清自己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依靠神，才能够靠着这几个武器啊，过公义的生活，有神的平安，拿着盾牌，很大的盾牌，就可以抵挡，有信心，带上救恩，知道神救你，然后有宝剑。但是有了这些还不够，哎，还不够，为什么？因为最重要的还在第三个方面，要知道征战的能力。第18到20节，保罗首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首先我们看见啊，神已经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那有的弟兄姐妹觉得，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样，那你就忘了靠神了。任何的时候你缺少了靠神，你没有警醒，你就不会成功。所以天路历程啊，如果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那个天路客当他在走天路的时候，他一定是时时刻刻的警醒。第二个，当他仇敌攻击他，当其他的武器也许都失掉效力的时候， 还有这个武器就是祷告，绝对可以胜过。所以祷告保罗把它来做结束，就讲到他没有是军装的一部分，因为他是有了军装以后你一定要靠着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担心罪恶的攻击，因为你要懂得怎么祷告，要懂得怎么祷告。在一开始以弗所书就说神已经把我们带到天上了，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不但神把我们带到天上，我们还是要随时的祷告。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在他的面前，就是在神面前，主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在祈求神帮助我们以后，你就要站起来去搏斗了，去抵挡。所以我们伏伏，像约书亚要攻击这个耶利哥，他先伏伏在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是带领他们，他才能去攻打这个城墙。所以你要先自己伏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软弱，祈求他来帮助，然后约书亚站起来去打仗。当你伏伏在面前软弱，告诉神但是我站起来我就可以抵挡。所以这是要平衡的，平衡的。那在祷告呢，保罗在这里很简单的，他我们很简单的讲，其实是经文是不简单，保罗用了四个所有，我们很难翻。他说你要在所有的祷告，我们翻成这个随时多方，还有所有的时间祷告就是随时，还有所有的不倦就是不要疲倦就是警醒，还有为众圣徒，所有的圣徒祷告。所以你看祷告是四个所有啊，所有的祷告，随时祷告，警醒的祷告，还有为众圣徒。那祷告当然是要靠着圣灵，那靠着圣灵就是在主的里面，换句话还是跟主跟圣灵连在一起，借着圣灵，圣灵就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心意传达给你，跟他联合。什么叫做随时祷告？我们不是仅仅的匆匆的度过每天生活，应该时刻活在祷告里面，多方祷告，遇到任何事情你在祷告。 你不是说每一件事你都要跪在那做一个长的祷告，比方我们早晚也许长祷告或吃饭的时间祷告，但你平常你就是跟神保持一个祷告的一个灵，就像呼吸一样，时刻的不忽视，在生活的细节上遇到任何的事跟着神的心意，就是你想到神是怎么样，是时时刻刻的祷告。就是说不是说你一直好像跪在那里做灵修，不是，而是说你随时随刻在日常生活里面还有一种属灵的呼吸啊，来体会神，跟神默默祷告，看见任何事情任何人事或任何的你要去开会开车或要去做什么，你都心里跟神祷告，主啊你带领我，或者主啊你帮助我，都是随时的祷告。你看我们开车也祷告。还有呢，他说要为众圣徒祷告，祷告也不是你我和神之间的事，他是我们关怀世人和世界和别人的途径。因为祷告要为所有属神的人祷告，也为神的事情创造的世界祷告，因为我们不是独行侠嘛。就像你罗马军人打仗，他们这个盾牌啊，军人是围着一长列，任何的火箭攻来全部被盾牌 挡住。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都是在弟兄姐妹群体里面互相的祷告，彼此的代祷，连保罗都有感这个需要，有这需要，何况我们呢？保罗说也要为他祷告。所以借着祷告，第一个我们可以摆脱替人祷告狭隘的人生观，表达我们对别人的爱和关怀，也可以知道神的旨意，而且借着祷告我们跟神一同走过人生的道路。 当你祷告的时候，当然你是为你所自己最亲爱的祷告，在灵魂的征战上，因为我们在打仗，他们也在打仗，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打仗，那你也为他们在灵魂的征战祷告。首先为谁祷告？当然是为你的最爱的配偶嘛，家人嘛。你为你的配偶关心他，为他能够战胜撒旦试探祷告，他也为你祷告，为你的儿女，为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为学生，还有为教会的这个牧者、宣教士，尤其是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是在征战的。所以保罗一直是为神百姓祷告，他也让神百姓彼此代祷，为他祷告。属灵征战，你如果只是去单打，那也很危险，一定是彼此的在代祷，多么重要。保罗说也为我祷告，在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二十节，我为这福音做了，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最后，你看这么长的这么六章信，最后结尾讲到祷告的重要性，而且请他为他祷告。祷告两件事，第一个得到口才，能够放胆，放胆就是可以公开的、坦诚的去讲福音的奥秘。保罗没有说为我祷告早点释放，为我身体祷告，为我经济祷告，为我等等祷告，不是，是为我能够在神面前服侍神祷告，而且照我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你看两次放胆，坦白的，该做的去做。你看这就是一个真的神儿女的心，他想到的是神的国度。那所以整个以弗所书啊，是讲到传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神的奥秘，我们有这个使命，就是传福音，借着我们的生命。所以因为有弟兄姐妹常常很关心传福音的事情，那这里我们就多解释一点，就是关于传福音的事啊，我们也不需要感到罪疚。什么叫罪疚啊？就是说你觉得你碰见每一个人，你都必须要向他说教一番。有的弟兄姐妹说，那既然传福音，任何的人你遇到就跟他说教，其实不是这样子嘛，甚至于还产生很多反感。其实我们只需要跟随基督的带领，正直无为的生活。所以在第四章讲到你的生活的见证，让人看见你，而且你祈求神给你智慧，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应该怎么样跟人家讲道，你要有智慧了。这样的话，虽然啊，尽管让人清楚明白这个福音是很重要的，可是当人看见你啊，你的生活亲眼看见你的彰显更是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祈求为他祷告，也要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和传福音，让我们有智慧的去为神工作祷告，而且也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祷告，为我们有机会能够服侍神祷告，这都是我们生命长进的过程啊。最后呢，保罗讲到他的结束，个人的计划，祝福的祈祷，在最后结语问安的时候，保罗就说，他就交代，因为保罗在罗马，他也打发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吉古，因为当时这些诗人的信件要专门有人带去，你看他要从罗马坐船陆还有陆路要到以弗所，很远，那他的目的就是第一个肯定推吉古的为人，和他要告诉读者的信息。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亲爱忠心的，保罗对这个推基古只有这个翻译啊，就是说原来的意思就是最珍贵的朋友，最挚爱的兄弟。哇，你看有那么可爱，最珍贵的朋友在主里面，请问我们有没有看你的弟兄姐妹是你最珍贵的朋友，这么珍贵的朋友。 他能够把读者告诉保罗的信息。然后愿平安、仁爱、信心三件事，这个三件事整个以弗所都是讲这三件事，平安、仁爱、信心。从哪里来呢？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给予你的，而且诚心爱有主耶稣的人都蒙恩惠。所以保罗两次最后啊都讲到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这些是从主和神来的。然后又愿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两次提到主耶稣来做结束。所以保罗诚心诚意希望所有这些信徒爱我们主耶稣弟兄的人、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仁爱和信心。整本以弗所书都看见神给我们的是那么的丰盛。那我们今天呢，就像神古时候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享受迦南的产业，神应许了他们，但是要他们去攻打。今天神应许了各样天上的福气，但是我们有没有踏入迦南？如果你不踏进去，你不去得这个福分，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一对夫妇他们饿死了，营养不良，可是在家里面发现有40000块现金，还有那个 Mrs. Green 那么吝啬，1亿美金却那么吝啬。今天神给你，你有没有去踏入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你要被改变，你要去选择去做一个属神的人。给弟兄姐妹都讲完了，我看也有些问题啊，那个哦，这问题没打。好的，我们先这样子。我们很感谢神啊，有那么美好的机会，谢谢弟兄姐妹啊，你们那么愿意来追求，我们愿意追求的人，我们都在学习，一生的学习，但是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啊。那我们先请 Milton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这是12次的祷告，然后我们还有20分钟，我们就可以按着今天的这个主题，各位有什么分享、讨论或者建议，还有或者整个以弗所书我们需要思想的，也借着20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一同的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借着高峰教会有这么好的安排，也让我们得到帮助，让我得到最大的帮助。先请 Milton 带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好的，让我们大家我们做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在过去12个礼拜里面，我们看到张牧师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很好的讲解，以及到我们认识神奇妙的计划，给我们这个丰富的生命，为我们预备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本来我们是走向那个灭亡的道路，是没有希望的，或者黑暗里面，但是神也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享受神里家里面一切的丰盛，让我们脱离那个黑暗，脱离死亡，然后得到永生。我们靠着神可以享受一切的丰盛。我们是要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为着你给我们一切，我们是在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真是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过这个得胜的圣光生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都是很多时候都活在这个软弱，活在这个肉体里面，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主啊，求你是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自己的软弱光照我们心中里面黑暗的地方，让我们每天就过这个得胜的圣光，靠着祷告、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不住的祷告，然后 每一天都依靠神，因为靠我们自己实在没有这个力量，我们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打这个战争，这个不是普通的战争，乃是一个属灵啊，这关于属灵的战争，我们要靠神的灵来成事。主啊，求你真是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真是所过的生活都是能够荣耀神，不住的祷告传福音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荣耀主你听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